时候，你给我力量；我害怕的时候，你紧紧抱住我。当我觉得我不行，你告诉我可以，你就是那最爱我的主。我紧紧抓住你，我永远不放手。我看到你独身子为我钉死在十架上，我紧紧抓住你，我永远不放手。是你医治了我，是你从未离开过我。
奉圣父、圣子、圣灵的名开始今天的敬拜。
现在是奉圣父、圣子、圣灵的名开始今天的敬拜。
今天宣召的经文记载在诗篇115章。
今天宣召的经文在诗篇115篇。
敬畏耶和华的，无论大小尊卑，他都必赐福。
敬畏耶和华的，无论大小尊卑，他都必赐福。
愿耶和华叫你们和你们的子孙日渐加增。
愿耶和华叫你们和你们的子孙日渐加增。
你们蒙了造天地之耶和华的福。
你们蒙了造天地之耶和华的福。
天是耶和华的天。
天是耶和华的天。
地他却赐给了世人。
地他却赐给了世人。
死人不能赞美耶和华，下到寂静中的也都不能。
死人不能赞美耶和华，下到寂静中的也都不能。
但我们要称颂耶和华，从今时直到永远。
乃我们要称颂耶和华，从今时直到永远。
你们要赞美耶和华。
你们要赞美耶和华。
下面请大家一起低头祷告，祷告后请继续以主导文祷告。
请大家一起低头祷告，祷告之后我们以主祷文继续祷告。
主啊，我们要为我们的国家求平安。
主啊，我们要为我们的国家求平安。
求主多多加添领导人的智慧。
求主多多加添领导人的智慧。
明辨是非公正。
明辨是非公正。
引导国家行在您所喜悦的道路。
引导国家行在你所喜悦的道路。
我们要认罪悔改归向您。
我们要认罪悔改归向你。
恳求你介入我们当中，
恳求你介入我们的当中。
在疫情肆虐的乱世，
在疫情肆虐的乱世，
树立我们归循神的信念，
建立我们寻求神的信念。
在众多的迷茫纷乱中，
在众多的迷茫纷乱的当中，
我们满心合颂您的赐福，
我们满心和颂你的赐福，
并您丰富的供应，
并你的丰富的供应。
我们这样的祷告是奉我主耶稣之名求。
我们这样的祷告是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名祈求。阿们。
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们。
弟兄姊妹早晨，
弟兄姊妹早安。
时间过得真系快，
时间过得很快，
唔经唔觉，我哋已经喺网上敬拜超过咗半年嘅时间啦。
不知不觉，我们已经在网上崇拜经过半年的时间。
现在已经踏入了十一月。
现在踏入十一月。
再过不久。
再过不久。
圣诞节就会来到。
圣诞节就来到。
在旧约圣经里面。
在旧约的圣经里面。
早就预言了耶稣基督的降生。
早预言耶稣基督的降生。
在以赛亚书九章第六节那里。
在以赛亚书九章第六节说。
因有一婴孩为我们而生，
因有一婴儿为我们而生，
有一子赐给我们，
有一子赐给我们，
政权必担在他的肩头上，
政权必担在他的肩头上，
他名称为奇妙策士，
他名称为奇妙策士，
全能的神，
全能的神，
永在的父，
永在的父，
和平的君，
和平的君。
这位就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
这位就是我们的主耶稣。
我一同唱耶稣至高的圣名，
我们同唱耶稣至高的圣名。
耶稣至高的圣名，美丽的救主，荣耀之君，生之道，耶稣至高的生命，美丽的救主，荣耀之君。永生之道，耶稣至高的生命，美丽的救主，荣耀之君。
兄姊妹平安，
弟兄姊妹平安。
我们已经用了三次的时间，
我哋已经用咗三次嘅时间，
一起学习了天国子民的福气，
一齐学习咗天国子民嘅福气，
就是登山宝训中的八福。
咁就系登山宝训当中嘅八福啦。
今天我们继续学习马太福音五章十三到十六节。
我哋今日继续嘅学习马太福音第五章十三到十六节。
我给大家诵读一遍。
我要为大家诵读一篇。
你们是世上的盐。盐若失了味，怎能叫它再咸呢？以后无用，不过丢在外边，被人践踏了。你们是世上的光，城照在山上是不能隐藏的。人点灯，不放在斗底下，是放在灯台上，就照亮一家的人。你们的光也当这样照在人前，叫他们看见你们的好行为，便将荣耀归给你们在天上的父。这段经文，
这一段的圣经，
主耶稣要跟随他的人成为这个世界的盐和光。
主耶稣呢，是要跟随他的人成为这个世界的盐和光。
这是天国子民的身份。
这个是天国子民的身份。
马太福音有特别的安排。
那马太福音呢，有一个特别的安排。
是我们看到神救赎计划的次序。
使到我们看到神救赎计划的次序。
神首先拣选和呼召了一批属他的人。
神首先拣选了和呼召了一班属于他的人。
因着他们信心的回应，而使他们成为天国的子民。
因为他们信心的回应，而使到他们成为天国的子民。
神在提出要求之先，
神在提出这个要求之先，
让他们先初尝天国的福气。
这样他们初尝天国的福气，
就是先赐给他们八福，
就先赐给他们八福。
这是天国子民的一个福气，
这个是天国子民的福气。
紧接着主耶稣就强调门徒天国子民的身份。
咁紧接住咧，就系主耶稣就强调门徒天国子民嘅身份，
就是要他们成为这个世界的盐和光，
就系要佢哋成为呢个世界嘅盐同埋光。
主耶稣拣选门徒成为天国的子民，
主耶稣拣选门徒成为天国嘅子民，
又要门徒成为这个世界的盐和光，
又要门徒成为呢个世界嘅盐同埋光。
这是要门徒活出一种由内到外的生命，
呢个系要门徒活出一种由内到外嘅生命。
你们是世上的盐，
你们是世上的盐。
希腊文的直译是你们是地上的盐。
咁希腊文嘅呢个直接翻译咧系你们是地上的盐。
在马太福音中，
喺马太福音中，
地是天的反面，
地是天的反面。
耶稣开始传道时宣告天国近了，
耶稣开始传道的时候宣告说天国近了。
因此跟随耶稣的门徒就是天国的子民，
因此跟随耶稣的门徒就是天国的子民。
耶稣为什么又要让这些天国的子民做地上的盐呢？
那耶稣为什么又要让这些天国的子民做地上的盐呢？
这是我们想到了八福中的第三福。
这个呢，就让我们想到八福中的第三福，
就是马太福音五章五节所说的，
就是马太福音五章五节所讲的，
温柔的人有福了，
温柔的人有福了，
因为他们必承受地土，
因为他们必承受地土。
我们都会有疑问，
那他们都会有疑问的，
温柔的人又如何承受地土呢？
那温柔的人又怎样承受地土呢？
在马太福音五章十三节，
在马太福音五章十三节
就给出了这个答案，
那就给出了一个答案了，
就是一个温柔的人，
就是一个温柔的人，
就是一个被神得着的人，
就是一个被神得着的人，
一个完全顺服神旨意的人，
一个完全顺服神旨意的人。
他们就成为地上的盐，
他们就成为地上的盐。
这时他们就开始承受地土，
这个时候他们就开始承受地土。
耶稣要我们这些跟随他的门徒，
耶稣要我们这些跟随他的门徒
成为地上的盐，
成为地上的盐，
成为世上的光，
成为世上的光。
这对于你和我又有什么意义呢？
这个对于你和我有什么意义呢？
今年由于新冠病毒的疫情，
今年是由于这个新冠病毒的疫情，
影响了世界的每一个人，
影响了世界的每一个人。
从年初疫情在中国武汉的爆发，
从年初疫情在中国武汉的爆发，
封城，
封城，
当时西方国家隔岸观火，
当时西方国家是隔岸观火，
似乎觉得这疫情不会影响到他们，
似乎觉得这个疫情是不会影响他们的，
没曾想到疫情很快的蔓延到全世界，
没想到呢，这个疫情呢很迅速蔓延到全世界。
目前感染人数已经接近5000万，
目前感染的人数已经接近5000万了，
死亡人数已经超过100万，
死亡的人数已经超过100万人。
目前疫情又再次的反弹，
目前这个疫情又再一次反弹，
几乎全世界的教会都停止了实体的聚会，
几乎全世界的教会都停止了实体的敬拜。
此时此刻，
此时此刻，
面对无止息的疫情，
面对无止息的疫情，
经济的衰退，
经济的退缩，
国与国、民与民之间对抗的增加，
国与国、民与民之间对抗的增加，
全世界似乎都陷入了一片暗淡无光的境况，
全世界都似乎陷入在一片暗淡无光的境况。
对于你和我，
对于你同埋我，
神的话语再次提醒我们，
神嘅话语再次提醒我哋，
要成为地上的盐和世界的光，
成为地上的盐和世上的光，
这就具有更加深刻的意义，
这个就具有更加深刻的意义了。
让我们一起低头祷告，
让我们一起低头祷告。
亲爱的天父，
亲爱的天父，
我们感谢你拣选了我们，
我们感谢你拣选了我们，
我们曾经都是悖逆你的子民，
我们曾经都是背逆你的子民，
现在却因着你的恩典，
现在却因着你的恩典，
成为天国的子民，
成为天国的子民。
因此我们在地上所面临的是敌对的环境，
因此我们在地上所面临的是敌对的环境，
你要我们在世界上成为盐和光，
你要我们在世上成为盐和光，
为你做见证一定会遇到困难和阻力，
为你做见证一定是会遇到困难和阻力的。
亲爱的天父，
亲爱的天父，
求你破碎我们的偏见狭隘的思想，
求你破碎我们的偏见和狭隘的思想
和片面的爱国主义情怀，
和片面的爱国主义情怀，
因为你要我们成为天国的子民，
因为你要我们成为天国的子民，
成为你忠心的仆人，
成为你忠心的仆人。
求圣灵借着今天的信息，
求圣灵藉着今天的信息，
明白我们自己天国子民的身份，
明白我们自己天国子民的身份，
我们是这地上的盐和光，
我们是这个地上的盐和光，
我们原都是为荣耀你永远享受你而被造的，
我们原都是为了荣耀你永远享受你而被造的。
求圣灵赐给我们力量，
求圣灵赐给我们力量，
让我们的光能在这世界照耀在人前，
让我们的光能够在这个世界照在人前，
让世人看见我们的好行为，
让世人看见我们的好行为，
便将荣耀归给天父，
便将荣耀归给天父。
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
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
阿们。圣经在创世纪告诉我们，
圣经在创世纪告诉我们，听
当始祖亚当和夏娃犯罪之后，
当这个始祖亚当和夏娃犯罪之后，
人类就失去了与神同在的伊甸园，
人类就失去了与神同在的伊甸园，
也失去了永生的福分，
也都失去了永生的福分，
从此就成为属地的国民，
从此就成为属地的国民，
因为我们本是尘土，
因为我们本是尘土，
仍要归于尘土，
仍要归于尘土。
当主耶稣为成就神的救赎计划道成肉身来到这个世界，
当主耶稣为成就神的救赎计划道成肉身来到这个世界，
开始传讲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
开始传讲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
这时第一批门徒因为看见了耶稣基督的真光，
这个时候第一批的门徒因为看见了耶稣基督的真光，
因着圣灵的感动而相信耶稣，
不因着圣灵的感动而相信耶稣，
跟随耶稣，
跟随耶稣，
神的国就进入这个世界，
神的国就进入了这个世界。
这时的门徒就具有了双重的国籍，
这个时候的门徒就具有双重国籍，
就是说门徒是天国的子民，
就是说门徒是天国的子民，
他们却生活在不同的国家和地区，
但他们呢却生活在不同的国家或者地区。
你和我也是这样的门徒，
你和我都是这样的门徒。
我们不仅要问一个问题，
我们不禁要问一个问题了，
作为基督徒，
作为基督徒，
如何才能活出这样的双重国籍呢？
点样先至能够活出呢一种嘅双重国籍呢？
如何才能活出在地却属天的生活呢？
点样先至能够活出在地却属天嘅生活呢？
如何才能活出入世却不属世的生活呢？
点样先至能够活出入世呢一种唔属世嘅生活呢？
我们借着今天的经文去思考这个问题。
那我哋借住今日嘅经文就思考呢个问题啦。
作为耶稣基督的门徒，明白自己是天国的子民身份之后，
咁作为耶稣嘅门徒，喺明白自己系天国子民嘅身份之后，
就必须要做出一个明确的行动。
我哋就必须要做出明确嘅行动。
这时我们就要问一个问题。
喺呢个时候，我哋就会问一个问题啦。
在马太福音5章17到48节，
喺马太福音5章17到48节，
主 耶稣提出了天国子民的伦理道德。
那主耶稣提出这个天国子民的伦理道德。
可是为什么要在此前的十三到十六节？
但为什么要在之前的十三到十六节？
主耶稣却提出门徒要成为盐和光的比喻呢？
那主耶稣为什么又要提出门徒要成为盐和光的比喻呢？
其中一个原因就是，
其中一个原因就是
主耶稣用盐和光的比喻来比喻门徒的身份。
主耶稣就是用盐和光来比喻门徒的身份。
我们先看马太福音的第五章十三节。
然后先看看马太福音的第五章十三节。
你们是地上的盐。
你们是地上的盐。
盐是什么呢？
那盐是什么盐呢？
我们的生活离不开盐。
我们生活是离不开盐的。
因此也不需要做更多的解释。
因此呢也都不需要做更多的解释了。
在古代的社会。
在古代的社会。
盐可以用来调味、洁净和防腐。
盐是可以用来调味、洁净和防腐的。
那在旧约圣经。
在旧约圣经。
盐也有在献祭宗教礼仪上的含义。
盐也都有在献祭和宗教礼仪上的含义。
例如在旧约圣经。
例如在旧约的圣经。
摩西吩咐要在做香的时候加盐。
摩西吩咐要在做香的时候加盐的。
献素祭时要用盐调和。
献素祭是要用盐调和。
神也指示他和以色列民所立的是永远的盐约。
神也都指示他和以色列民所立的是永远的盐约。
盐的用处很多。
盐的用处真的很多了。
但是主耶稣在这里明确的指出。
但主耶稣在这里明确的指出。
这个盐是地上的盐。
这个盐呢是地上的盐。
因此结合上下文。
因此呢结合上下文。
这地上的盐最好的解释。
这个地上的盐最好的解释。
就是天国子民要在地上起到防腐的作用。
在天国子民在地上起到防腐的作用。
就是说这个世界日渐败坏。
也都是说这个世界日渐败坏。
已经成为一个弯曲悖谬的世界。
已经成为一个弯曲悖谬的世界了。
门徒要成为盐。
门徒要成为盐。
就要对这个败坏的世界起到防腐的作用。
就要对这个败坏的世界起到防腐的作用了。
以防止这个世界会一落千丈。
以防止这个世界呢不会一落千丈。
那么盐若失了味又是什么意思呢？
那盐如果失了味又是什么意思呢？
我们现在的食用盐其纯度可以达到 99%。
那我们现在的食用盐那个纯度可以达到 99% 的。
而且我们也知道盐的化学成分是氯化钠。
而且我们都知道盐的化学成分是氯化钠。
其结构是非常的稳定。
它的结构是非常稳定的。
在自然的状态下是不会失去味道的。
在自然的状态之下呢是不会失去味道的。
那么这里所说盐失了味究竟是什么意思呢？
这样这里所讲到盐若失了味究竟是什么意思呢？
那么失了味这个词的希腊文原文是变得愚拙。
失了味这个词的希腊原文呢是变得愚拙。
那么盐变得愚拙又是什么意思呢？
这样盐变得愚拙又是什么意思呢？
这个词在新约圣经一共出现了四次。
这个词呢在新约圣经一共出现了四次。
两次出现在马太福音和路加福音。
两次出现在马太福音和路加福音。
和合本都翻译为盐失了味。
和合本都翻译为盐若失了味。
另外两次出现在保罗书信。
另外的两次呢是出现在保罗书信。
在罗马书一章二十二节说。
在罗马书的一章二十二节那里说。
自称为聪明反成了愚拙。
自称为聪明反成了愚拙。
哥林多前书一章二十节说。
哥林多前书一章二十节那里说。
神岂不是叫这世界的智慧变成愚拙吗？
神岂不是叫这世上的智慧变成愚拙吗？
那这两次都翻译为愚拙。
这两次呢都翻译为愚拙。
因此综上所述。
因此综上所述。
耶稣在这里所说盐若失了味。
那耶稣在这里讲到盐若失了味。
并不是说门徒会失去他们的救恩。
并不是说门徒是会失去他们的救恩，
而是在警告门徒。
然后是说警告门徒，
他们有了从神而来的新生命。
他们有那个从神而来的新生命。
这个新生命有神的大能。
这个新生命有神的大能，
会影响这个世界。
会影响这个世界。
耶稣在这里警告门徒。
耶稣在这里警告门徒，
如果门徒的新生命要起到防腐的作用，
如果门徒的新生命要起到防腐的作用，
就必须在这个新生命里不断的成长。
咁就必须喺呢个新生命嘅里边咧，不断嘅成长噶。
如果门徒的新生命没有成长，
如果门徒嘅新生命冇成长，
反而受这个世界的影响，
反而受呢个世界嘅影响，
那么他们就会被这个世界所同化。
咁样佢哋就会被呢个世界同化
所污染，
所污染
就会渐渐失去了咸味，
就会渐渐失去咗咸味啦，
失去了他们的影响力，
失去咗佢哋嘅影响力。
基督徒对世界的影响力取决于他们与世界的分别，
基督徒对世界嘅影响力呢系取决于佢哋同世界嘅分别，
而不是与世界的认同，
而唔系与世界嘅认同。
基督徒如果与这个世界的人一样，
咁基督徒如果同呢个世界嘅人一样，
与他们的价值观一样，
同佢哋嘅价值观一样。
换句话来说，
换句说话嚟讲，
如果这个世界的价值观，
如果呢个世界嘅价值观
影响了门徒的天国价值观，
影响咗门徒嘅天国价值观，
这样的门徒在主的眼里就是愚拙的。
咁样嘅门徒喺主你嘅眼里边咧就系愚拙嘅，
就是盐失了味，
就系盐失咗味啦。
因此，这节经文的重点是，
因此呢个经文嘅重点系，
神赐给门徒的价值观是永远不变的。
神赐俾门徒嘅价值观系永远唔变嘅，
是应该影响这个世界的，
系应该影响呢个世界嘅，
而不应该被这个世界所影响和改变，
而唔应该被呢个世界所影响所改变嘅。
自从人类犯罪之后，
咁自从人类犯罪之后，
这个世界的道德水准就在不断的下降。
呢个世界嘅道德水准就不断下降啦，
道德的标准也在不断的改变，
道德嘅标准也都不断嘅改变。
因此，门徒被呼召就是要成为这个世界的防腐剂。
因此，门徒被呼召就系要成为呢个世界嘅防腐剂。
神赐给门徒天国福气的同时，
神赐俾门徒天国福气嘅同时，
要他们活出八福的品格，
要佢哋活出八福嘅品格，
成为地上的盐，
成为地上嘅盐，
这样门徒才能发挥天国子民的功用。
咁样门徒先至能够发挥天国子民嘅功用。
因此，主耶稣在这里用盐的比喻，
主耶稣喺呢度用盐嘅比喻，
是在劝诫门徒，
系劝戒门徒，
不要容许世界来同化他们，
唔好容许世界嚟同化佢哋，
以免他们防腐的功用被稀释，
以免佢哋防腐嘅功用被稀释，
甚至变得愚拙，
甚至变得愚拙，
失去了盐本来应该有的味道，
唔失去咗盐本来应该有嘅味道，
结果就只能被丢在外面任人践踏，
结果呢就只能被丢喺外边任人践踏啦。
我们接着看十四节，
嗱，我哋接住睇十四节，
你们是世上的光。
你们是世上的光，
圣经告诉我们，
圣经告诉我知道，
只有耶稣基督是真正的光，
只有耶稣基督是真正的光。
旧约的以赛亚书清楚表明，
旧约的以赛亚书清楚的表明，
真正的光是那位受苦的仆人，
真正的光是那位受苦的仆人，
他是外邦人的光，
他是外邦人的光。
马太也将这个旧约的预言应用在耶稣的身上，
马太也将这个旧约的预言应用在耶稣的身上。
耶稣自己也宣告，我是世界的光。
耶稣自己也都宣告说，我是世上的光。
可是耶稣为什么在这里对门徒说，
但是为什么耶稣在这里对门徒这么说呢？
你们是世上的光呢？
你们是世上的光呢？
在这里，
在这里，
耶稣将他自己真光的身份引申到门徒的身上。
耶稣呢，是将他自己真光的身份引申到门徒的身上。
作为耶稣的门徒，
作为耶稣的门徒，
由于他们里面有了从神而来的新生命，
由于他们的里面有从神而来的新生命，
他们就构成了新的光，
他们就构成了新的光。
虽然在肉体上门徒和世人没有什么区别，
虽然在肉体上门徒和世人是没什么分别，
但是他们可以反射出那真光，
但是他们可以反射出那个真光，
并且为那真光做见证，
并且为那个真光做见证。
门徒是世上的光，
门徒是世上的光，
这就隐含了这个世界是在黑暗中，
这个就隐含了在这个世界是在黑暗的当中。
接下来主耶稣使用了两个有关光的比喻，
接着下来主耶稣就使用了两个有关光的比喻，
来进一步说明门徒是世上的光，
来进一步讲明门徒是世上的光。
关于光的第一个比喻，
关于光的第一个的比喻，
城照在山上是不能隐藏的，
城照在山上是不能隐藏的。
这个明显的比喻说明，
这个明显的比喻讲明，
这个照在山上的城对于城外的人来说，
这个照在山上的城对于城外的人来讲，
无论是在白天还是在夜晚，
无论是 日头或者夜晚，
都是显而易见的，
咁都系显而易见嘅。
那么第二个比喻是说，
咁样第二个比喻系咁讲，
人点灯不放在斗底下，
人点灯不放在斗底下，
就放在灯台上，
就放在灯台上，
就照亮一家的人，
就照亮一家的人。
这也是一个明显的比喻，
呢一个都系一个好明显嘅比喻。
人点灯就是为了要照明，
咁人点灯咧就系为咗要照明嘅。
很难想象人点了灯之后，
好难想象人点咗灯之后，
却放在斗底下遮盖起来，
却将佢咧放喺斗底下遮起上嚟。
因此灯不被遮盖起来，
因此咧灯咧不被遮盖起来，
而放在灯台之上，
而放喺灯台之上。
那么它所发出的光就可以照亮一家的人。
咁样佢所发出嘅光就能够照亮一家嘅人啦。
那么耶稣所说的你们是世上的光，
咁样耶稣所讲嘅你们是世上的光，
再加上这两个明显的比喻，
咁再加上呢两个明显嘅比喻，
我们就要问一个问题，
我哋就要问一个问题啦。
耶稣要对门徒表达什么样的意思呢？
耶稣要对门徒表达乜嘢嘅意思呢？
其实耶稣的意思是非常明确的。
咁其实咧，耶稣嘅意思咧系非常明确噶。
他是在对门徒说，
佢系对门徒咁讲，
由于你们接受了我，
由于你哋接受咗我，
你们就有了从我而来的真光，
你哋就有咗从我而嚟嘅真光，
所以你们的光也是同样不能隐藏的。
所以你哋嘅光同样亦都系唔能够隐藏噶。
你们要给这个黑暗的世界带来一线光明，
你哋要俾呢个黑暗嘅世界带嚟一线嘅光明。
那么耶稣的这个教导对你和我又有什么应用呢？
耶稣呢一个教导对于你同我又有啲咩嘅应用呢？
耶稣的这个教导同样的是在劝勉我们。
主耶稣呢一个教导同样嘅系劝勉我哋。
作为耶稣的门徒，
作为耶稣嘅门徒，
我们不能在这个世界隐藏我们的身份。
我哋唔能够喺呢个世界隐藏我哋嘅身份。
我们必须甘心乐意地宣称我们基督徒的身份。
我哋必须甘心乐意嘅宣称我哋基督徒嘅身份，
并且活出我们的信仰，
并且系活出我哋嘅信仰。
要结出美好的果子来，
要结出美好嘅果子嚟噶。
换句话说，
换一句说话嚟讲，
要是我们隐藏基督徒的身份，
如果我哋要隐藏基督徒嘅身份，
使别人看不见耶稣基督的光，
唔使别人睇唔见耶稣基督嘅光，
我们就不再是耶稣基督的门徒了。
我哋就再唔系耶稣基督嘅门徒啦。
我们不能故意把耶稣基督的真光遮盖起来，
我们不能够故意的将耶稣基督的真光遮起上来，
使别人看不见我们作为基督徒的见证，
使别人看不见我们作为基督徒的见证。
我们必须让周围的人看见我们身上耶稣基督的真光，
我们必须让周围的人看见我们身上耶稣基督的真光，
公开地活出八福的品格，
不公开活出八福的品格，
不隐藏我们所知道的真理，
不隐藏我们所知道的真理，
更不以耶稣基督为耻，
更不以耶稣基督为耻。
如果我们因着害怕受逼迫而隐藏这个身份，
如果我们因着害怕受逼迫而隐藏这个身份，
使别人从我们身上看不见耶稣基督的真光，
不使到别人不能够从我们身上看见耶稣基督的真光，
我们就是否认了我们所蒙的呼召。
我们这样就是否认了我们所蒙的呼召。
主耶稣指出门徒盐和光的身份之后，
主耶稣指出门徒盐和光的身份之后，
进一步明确地告诉门徒，
进一步明确地告诉我们，
你们的光也要这样照在人前，
你们的光也要这样照在人前。
这是一个命令的语气，
但这是一个命令的语气。
主耶稣命令门徒必须反射出他的真光，
主耶稣命令门徒必须反射出他的真光，
他们的光必须照明这个世界，
他们的光必须照明这个世界，
使周围的人可以看见，
不用周围的人可以看见，
就会吸引世人来救这真光，
就会吸引世人来就这个的真光，
就是神国度的真理，
就是神国度的真理。
主耶稣进一步说明，
主耶稣进一步的讲明，
要叫他们看见你们的好行为，
要叫他们看见你们的好行为，
便将荣耀归给你们在天上的父，
便将荣耀归给你们在天上的父。
那么什么是主耶稣在这里所说的好行为呢？
那么也是主耶稣在这里所讲到的好行为呢？
好行为的定义必须从上下文来确定，
好行为的定义呢是必须要从上下文来确定的。
根据上文，
根据上文，
门徒的好行为就是一切的义，
门徒的好行为就是一切的义，
就是门徒要活出一个完全符合神旨意的生活，
就是门徒要活出一个完全符合神旨意的生活。
但是八福告诉我们，
但是八福告诉我们，
这样一个符合神旨意的生活，
这样一个符合神旨意的生活，
可能会受到这个世界的逼迫，
可能是会受到这个世界的逼迫的。
但是这些逼迫
但系呢啲就逼迫，
绝不应该成为门徒把他们的光隐藏起来的理由，
唔应该成为门徒将佢哋嘅光隐藏起嚟嘅理由噶。
相反，
唔相反，
门徒应该遵行主耶稣的命令，
门徒应该遵行主耶稣嘅命令，
活出符合神旨意的好行为，
活出符合神旨意嘅好嘅行为，
以此将耶稣基督的真光，
以此将耶稣嘅真光
向这个世界显明出来，
向呢个世界显明出嚟，
好叫别人可以看见门徒的好行为，
好叫人们能够睇见门徒嘅好行为，
而把荣耀归给天上的父，
而将荣耀归俾天上嘅父，
把荣耀归给神又是什么意思呢？
咁把荣耀归给神又系咩意思呢？
当人类犯罪之后，
唔当人类犯罪之后，
就亏缺了神的荣耀，
就亏缺咗神嘅荣耀，
更加不可能把神应得的荣耀归给神，
咁更加系唔可能将神应得嘅荣耀归翻俾神噶。
因此，当门徒顺服神的呼召，
因此呢，当门徒顺服神嘅呼召，
活出一个完全符合神旨意的生活时，
活出一个完全符合神旨意嘅生活嘅时候，
就会使世人看见他们的好行为，
咁就会使到世人睇见佢哋嘅好行为，
更进一步会使一些人认识到，
更进一步会使到一啲嘅人认识到，
这一切乃是借着神的恩典而成就的，
呢啲嘅一切乃系藉住神嘅恩典而成就噶。
因此门徒的好行为，
因此呢门徒嘅好行为，
会使那些落在罪的捆绑中无法自拔的人，
会使到嗰啲落喺罪嘅捆绑中无法自拔嘅人，
看到神的恩典。
睇到神嘅恩典，
看到他们的盼望，
睇到佢哋嘅盼望，
使他们明白，
咁使到佢哋明白，
只要借着神的恩典，
只要藉住神嘅恩典，
他们也可以成为像耶稣基督门徒一样的人，
佢哋都可以成为好似耶稣嘅门徒一样嘅人。
信徒的这些好行为使世人看见，
咁信徒嘅呢啲嘅好行为使到世人睇见，
信徒所活出的义的生活，
信徒所活出义嘅生活，
真是神在他里面所做的工作，
唔真系神喺佢里边所做嘅工作。
以致他们都会称颂神，
以致他们都会称颂神，
就如启示录十四章六到七节所说，
就好像启示录十四章六到七节那里，
我又看见另有一位天使飞在空中，
我又看见另有一位天使飞在空中，
有永远的福音要传给住在地上的人，
有永远的福音要传给住在地上的人，
就是各国各族各方各民，
就是各国各族各方各民，
他大声说，
他大声说，
应当敬畏神，
应当敬畏神，
将荣耀归给他，
将荣耀归给他。
那么耶稣要门徒成为盐和光，
耶稣要门徒成为盐同埋光，
对于你和我又有什么应用呢？
对于你同我又有啲咩应用呢？
当主耶稣讲完八福之后，
咁当主耶稣讲完八福之后，
就紧接着对门徒说，
就紧接住对门徒咁样讲，
你们是地上的盐，
你们地上的盐，
你们是世上的光，
你们是世上的光。
做耶稣的门徒与世人之间有一个根本的不同，
咁做耶稣嘅门徒同世人之间系有一个根本嘅唔同。
就如有味道的盐与失味道的盐的不同，
就好像有味道的盐和失味道的盐的不同，
也正如光与黑暗的不同，
也都正如光和黑暗的不同，
门徒是与世人不同的，
门徒是与世人不同的，
这正是登山宝训的一个基本主题，
这个正是登山宝训的一个基本主题，
门徒是从世界被呼召出来的，
门徒呢是从世界被呼召出来，
要活出一个在神的君王治理之下，
要活出一个在神的君王的治理之下，
与世人迥别的抗衡文化的生活，
与世人迥别的抗衡文化的生活。
因此，
因此
耶稣在这里称跟随他的门徒，
耶稣呢在这里称跟随他的门徒
是盐和光，
是盐和光，
也就是说，
也都是说，
这是耶稣赋予门徒的一个特殊的身份，
这个是耶稣赋予门徒的一个特别的身份，
耶稣拣选和呼召了这些门徒，
耶稣拣选了和呼召了这些门徒，
并没有立即将他们接回天家，
并没有将他们立刻接回天家，
而是要他们继续生活在地上的国度，
原来是要他们继续生活在地上的国度，
因此盐和光就是门徒这个双重国籍的一个特殊的身份，
因此呢盐和光呢就是门徒这个双重国籍的一个特殊身份了，
那么借着盐和光这个身份，
藉着盐和光这个身份，
主耶稣就赐给他们责任，
主耶稣就赐给他们的责任，
要他们对这个世界产生重要的影响力，
要他们对这个世界产生重要的影响力，
就是门徒必须是盐和光，
就是门徒必须是盐和光。
盐的功用是负面的，
盐的功用是负面的，
是防止这个世界的腐化，
是防止这个世界的腐化。
这时我们就会产生一个问题，
这个时候我们就会产生一个问题了，
我们不过是卑微的人，
那我们不过是卑微的人，
我们都是弱小的，
我们是弱小的，
我们怎么可能防止这个世界的腐化呢？
我们怎么可能防止这个世界的腐化呢？
是的，我们必须承认，
没错，我们必须要承认，
作为具有软弱肉体的人，
作为具有软弱肉体的人，
我们对这个世界的日益败坏是无能为力的，
我们对这个世界日益败坏是无能为力的。
可是作为重生得救的天国子民，
但是作为重生得救的天国子民，
我们有圣灵所赐的新生命，
我们有圣灵所赐的新生命，
我们如果顺服神的旨意，
我们如果顺服神的旨意，
神就会成就这一切，
神就会成就这些一切。
正如弥迦书七章八节所说，
正如弥迦书七章八节那里说，
我的仇敌啊，
我的仇敌啊，
不要向我夸耀，
不要向我夸耀，
我虽跌倒，
我虽跌倒，
却要起来，
却要起来，
我虽坐在黑暗里，
我虽坐在黑暗里，
耶和华却做我的光，
耶和华却作我的光。
因此我们作为天国的子民，
因此我们作为天国的子民，
我们是与神同工的，
我们是与神同工的，
我们理应竭尽全力，
我们理应竭尽全力，
成为地上的盐和世上的光，
成为地上的盐和世上的光，
让神成就他的旨意，
让神成就他的旨意。
用英文来说更容易理解，
不用英文来说更加容易理解了。
We do our best, God do the rest。 光的作用是正面的，
光的作用作用是正面的，
就是照亮这个黑暗的世界，
就是照亮这个黑暗的世界。
这样防腐与照亮的功能，
防腐和照亮的功用，
是透过好行为，
是透过好行为，
活出一个完全符合神旨意的生活，
完全活出一个符合神旨意的生活。
这就与主耶稣在马太福音的最后，
这个就与主耶稣在马太福音的最后
交给门徒的大使命联系在一起，
交给门徒的大使命是联系在一起的。
也就是说，
也都是说
主耶稣要门徒成为盐和光，
主耶稣要门徒成为盐和光，
这是门徒训练的一个核心，
这个是门徒训练的核心。
主耶稣借着登山宝训的宣讲，
主耶稣借着登山宝训的宣讲，
向跟随他的门徒颁布了天国的宪章，
向跟随他的门徒颁布了天国的宪章，
清楚表明要门徒活出天国的规范，
不清楚的表明要门徒活出天国的规范，
为的是要在这个世界产生重要的影响，
为的就是要在这个世界产生重要的影响，
要改变这个远离神的世界，
要改变这个远离神的世界，
目的就是要使神的意进入这个世界，
目的就是要使神的意进入这个世界，
以致这个世界不再一样，
以致这个世界不再一样。
神的意要进入这个世界，
神的意要进入这个世界，
就是借着一批愿意相信并跟随耶稣的门徒，
就是要藉着一批愿意相信并且跟随耶稣的门徒，
他们与神有正确的关系，
他们同神有正确的关系，
他们按照神所要求的方式生活，
他们按照神所要求的方式生活，
神的意就借着这些门徒而进入这个世界，
神的意就藉着这些门徒进入这个世界。
这些门徒首先是在他们内在的生命上发生了改变，
这些门徒首先是在他们内在的生命上发生改变，
就是他们听到了耶稣基督的福音，
就是他们听到了耶稣基督的福音，
他们悔改转向耶稣领受了救赎，
他们悔改转向了耶稣基督而领受救赎，
同时也经历了圣灵的重生和内住，
同时也都经历了圣灵的重生和内住。
由于门徒有了重生的新生命，
由于门徒有了重生的新生命，
这是一个内在生命的改变，
这个是一个内在生命的改变。
不单如此，
不单止如此，
主耶稣更是要求他们外在的改变，
主耶稣更加要求他们外在的改变，
就是要活出义的生活和见证，
就是要活出义的生活和见证，
要成为这个世界的盐和光，
要成为这个世界的盐和光。
与此同时，
与此同时，
门徒的目标也要以福音的光来接触这个世界，
门徒的目标也都是要以福音的光来接触这个世界。
这福音的光不仅是向这个世界来宣讲真理，
这个福音的光不单只是向这个世界来宣讲真理，
而且必须要活出义的生活来见证这个真理，
而且是必须要活出义的生活来见 证真理。
就如哥林多后书四章六节所说，
就好似哥林多后书四章六节嗰度话，
那吩咐光从黑暗里照出来的神，
那吩咐从黑暗里照出来的神，
已经照在我们心里，
已经照在我们心里，
叫我们得知神荣耀的光显在耶稣基督的面上，
叫我们得知神荣耀的光显在耶稣基督的面上。
光的比喻不但说明作为耶稣的门徒，
光的比喻呢，不单只是讲明作为耶稣的门徒，
他们要对这个日益堕落的世界有正面的影响，
他们要对这个日益堕落的世界有正面的影响，
能够照明这个黑暗的世界，
能够照明这个黑暗的世界，
而且警告门徒不可从世界退去，
而且警告门徒呢，不可以从世界退去。
如果这样的话，
如果这样的话，
就不能以好行为来带领别人颂赞天父了，
就不能够以好行为带领别人来颂赞天父了。
正如保罗所说，
那正如保罗所讲，
我们原是他的工作，
我们原是他的工作，
在基督耶稣里造成的，
在耶稣基督里造成的，
为要叫我们行善，
为要叫我们行善，
就是上帝所预备叫我们行的，
就是上帝所预备叫我们行的。
最近读到一篇文章，
最近读到一篇文章，
说是一个基督徒，
讲话一个基督徒，
面对这个世界不公不义的事越来越多，
面对这个世界不公不义的事情越来越多，
他在每天的祷告中不断向神发问，
他每日的祷告里面就不断向神发问了，
主啊，
主啊，
这个世界这么多不公不义的事情，
这个世界这么多不公不义的事情，
你在哪里呢？
你在哪里啊？
你为什么不管不问呢？
你为什么不理不问呢？
有一天早晨他读圣经，
有一天早上他读圣经，
他读到主耶稣要门徒做盐做光，
他读到主耶稣要门徒作盐作光，
他突然明白了，
突然明白了，
这个世界最不应该问这个问题的人就是他自己，
这个世界最不应该问这个问题的人就是他自己，
因为他害怕主耶稣问他，
因为他怕主耶稣问他，
你作为我的门徒，
你作为我的门徒，
我要你成为这个世界的盐和光，
我要你成为这个世界的盐和光，
而面对这个世界诸多的不公不义，
而面对这个世界诸多的不公不义，
你做什么了呢？
你做了什么事啊？
弟兄姊妹，
弟兄姊妹，
面对这个世界的不公不义，
面对这个世界的不公不义，
你我是否成为主耶稣在这个世界的代表呢？
你和我是否成为主耶稣在这个世界的代表呢？
是否成为这个世界的盐和光呢？
是不是成为这个世界的盐和光呢？
我们有没有失去了味道呢？
我们有没有失去了味道呢？
我们有没有在主耶稣的眼里变为愚拙呢？
我们有没有在主耶稣的眼里变为愚拙呢？
让周围的人品尝不出神的良善，
让周围的人品尝不出神的良善，
慈爱和公义呢？
慈爱和公义呢？
在我们的生命中，
在我们的生命中，
神福音的光有没有隐藏呢？
神福音的光有没有隐藏呢？
我们有没有使人看不出我们的好行为呢？
我们有没有使到别人看不出我们的好行为呢？
或者我们有一些好行为，
又或者我们有一些好的行为，
可是这些好行为却是为了使我们自己得到荣耀，
但这些好的行为却是为了使到我们自己得到荣耀呢？
让别人夸赞我们真是一个好人，
让别人夸赞我们真是一个好人呢，
真是一个正直的人，
真是一个正直的人呢，
而没有看出我们是一个基督徒呢，
而没看出我们是一个基督徒，
也就无法将颂赞归给天上的父呢，
也都没办法将荣耀颂赞归给天上的父。
最后结合前面的八福，
最后结合前面的八福，
和今天有关门徒要成为盐和光的经文，
同埋今日有关门徒要成为盐同埋光的经文，
我们做一个小结，
我哋要做一个小结。
就门徒而言，
咁就门徒而言，
活出八福的品格，
活出八福的品格，
成为盐和光，
成为盐同埋光，
这一切将会使门徒蒙神的称许，
呢一切将会使到门徒蒙神的称许，
是他们得到神所应许的福气，
使到佢哋得到神所应许的福气。
就世界而言，
咁就世界嚟讲，
门徒活出八福的品格，
门徒活出八福的品格，
就是他们要成为这个世界的盐和光，
就系佢哋要成为呢个世界嘅盐同埋光。
他们要借着他们的好行为影响这个世界，
佢哋要藉住佢哋嘅好行为影响呢个世界。
就神而言，
咁就神嚟讲，
门徒活出八福的品格，
门徒活出八福嘅品格，
神的意就借着门徒所活出义的生活而彰显出来，
神的意就藉着门徒所活出的义的生活而彰显出来了，
使世人颂赞神，
使到世人颂赞神，
使神得到一切的荣耀，
使到神得到一切的荣耀。
让我们一起低头祷告，
让我们一起的低头祷告。
亲爱的天父，
亲爱的天父，
感谢你赐给我们天国子民的身份，
感谢你赐给我们天国子民的身份，
你要我们成为这世上的盐和世上的光，
你要我们成为这个地上的盐和世上的光，
要我们顺服你的独生爱子耶稣基督，
要我们顺服你的独生爱子耶稣基督，
效法他，
效法他，
像他那样生活，
像他这样的生活，
在这个弯曲悖谬的世界，
在这个弯曲悖谬的世界，
做一个抗衡文化的基督徒，
做一个抗衡文化的基督徒，
不单使自己得到你的恩赐，
不单只使到自己得到你的恩赐，
更使别人得到救恩，
更加使到别人得到救恩，
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
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
直到永远，
直到永远，
愿一切荣耀和颂赞都归给你，
愿一切的荣耀颂赞都归给你，
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
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
阿们。
诵读使徒信经，请一齐诵读使徒信经。
我信上帝全能的父，创造天地的主，我信我主耶稣基督，上帝的独生子，因着圣灵感孕，从童贞女玛利亚所生，在本丢比拉多手下受难，被钉在十字架上受死埋葬，降在阴间，第三天从死里复活，他升天坐在全能父上帝的右边，将来必从那里降临审判活人死人。我信圣灵，我信圣而公之教会，我信圣徒相通，我信罪得赦免，我信身体复活，我信永生，阿们。
我们一同领受祝福。愿主保护我们的性命，搭救我们，使我们不致羞愧，因为我们投靠你。愿正直保守我们，因为我们等候你，从今时直到永永远远， 阿们。
我今天为你祝福，耶和华的天庭欢呼，你在家在外，你出你入，耶和华的一路欢呼。你当出去恐惧的心，这不是从神来，靠着耶稣永不摇。